这个邮件说，发姐，是我自我认知出现问题了吗？发姐，我最近知道了一个事情，让我很难受的事情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假期回家，从我妈口中知道了我高中同学的妈妈向我妈妈的朋友打听我，还觉得我配不上她儿子。可是我和她儿子只是朋友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。最重要的是，那个男生身高也不高，大概1.72米左右，长得也不好看，而且还是警校大专的学生，家里还没我家有钱。我是一个二线城市一本的学生，身高170，长得确实一般般，但也不至于不能见人，家里也比他家有钱。我不明白他妈妈是咋想的，还是我自我认知出现了问题，太高看我自己了，你能帮我分析一下吗？女粉呢？怎么说呢？他在邮件里说什么，我和他儿子只是朋友，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。这一点我觉得可能不是真的。你们觉得呢？就因为他后面还描述了很多，什么这个男的多高，什么长相，家里有没有钱，是吧？你是哪个学校的学生，然后又跟自己的条件进行了对比。感觉如果说他们俩真的没什么，他一点想法都没有的话，就不会想那么多，就觉得他还是有点什么，所以他才会觉得受伤难受。而且怎么说呢，一般妈妈呀是最喜欢儿子的了。妈妈一般就是爸爸疼女儿，妈妈疼儿子，很多很多妈妈都是有点溺爱儿子那种，就觉得我的儿子好帅呀，天底下的仙女都不是，天上的仙女都配不上我儿子啊，更何况你这个凡人，对吧？所以其实这一点你倒是不用太过在意，对吧？你自己说了长得一般般的吗？但是他妈妈在他妈妈眼里，他这个儿子可能是个绝世帅哥，你知道吗？可能刘亦菲都配不上那种，所以你不用太在意他妈妈的感受，反正你也不想跟他有什么，对不对啊？是吧？你们俩只是普通朋友，是吧？你都自己说了，是吧？那以后就不要跟他来往就好了。真的呀，你们没发现吗？就是很多很多妈妈都觉得自己的儿子屌得不行，又帅又聪明，是吧？天底下没有女人可以配得上他，这种人还挺多的。还有那些随便说两句啊，北京上海的女孩子的家庭，是吧？也是特别的高贵的，是吧？我可是上海户口的上海女孩啊，是吧？叫上海小姐吗？叫做，哎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形容来着，那句话就是北京户口的女孩子和上海户口的女孩子出身都很高贵，是吧？不是一般青年才俊，年薪不到200万的都是上不了台面的，也太没得飞机。有些事情还是有些就是关于男女之间的那种评价呀，就不能参考他自己妈妈或者爸爸的意见。自己的父母难免是有点护短的，他看自己的孩子，这人的本性嘛，就是觉得我靠，我的孩子什么都好，是吧？所以你不要光看他们的意见，你要看就是整个社会的朋友同学同事之间的那种看法，比较相对客观一些。 上回我也是，就是也是有个新闻嘛，就是说在北京地区相亲，好像是说什么，就是户口很重要嘛，就是非要有些人就是非要找个北京户口的啊，哪怕有轻度残疾都可以。你没有看过那个新闻吗？当时看得我一愣一愣的，我说啊，是吧？他只要没有遗传病，轻度残疾都可以，只要是北京户口。北京户口这么牛逼啊！哎，反正我是重庆户口，非常的 ordinary。可能是因为北京房价太贵了吧，还有什么读书啊什么的，所以导致户口非常的含金量很高。这一个邮件，下封邮件说：“发姐，求你不要给我暴击。”发姐你好，今年19了，喜欢的重点老是在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这一类上，以后会不会落下啥心理疾病啊？不想因为这找不到女朋友啊？啊？19岁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不是非常正常吗？是吧？你如果90了还喜欢年龄比自己大一点的小姐姐，那就很不可思议了。你19岁比你大一点，刚好20到25是吗？是我们以前分析过的，就是全世界男人都喜欢的年龄，对吧？你喜欢比你大一点的，这不是太正常了？你等到40岁你还会喜欢比你年纪大一点的吗？你到了50岁还会喜欢觉得65岁的大小姐姐哇好有魅力吗？你才19岁啊孩子。我以前也以为自己喜欢大叔啊，真的，我小时候就觉得就不喜欢，小时候中学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同班的男孩子好幼稚哦，哎呦一点内涵都没有，那种参加了工作的那种或者说大学生哦，就觉得啊这个哥哥好成熟，说话非常的有深度哈、啊、很帅气那种，懂很多。我以前就觉得一定要找个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朋友，我觉得哎他就很有安全感嘛，可以照顾我。现在就是觉得哎呀小一点也没关系嘛，长得帅才是重要的。他不懂，我教你啊，呵呵我懂呵呵啊。我觉得20几岁的男孩子也挺好的啊，大家都一样，擦球不都？人都是变，人都是会变的。You're so special， 没有的事情。谢谢伴你同行共醉的伴卡。真的吗？你们小时候，比方说中学的时候啊，有没有喜欢过那种特别漂亮的英语老师啊？哇，长得又好看，还会说英文，洋气。有没有喜欢过呀？或者说喜欢过那种好看的班主任啊，音乐老师啊，是吧？弹钢琴的样子好美呀，对吗？有喜欢过吧，是吧？但是你们年纪大了之后还会喜欢比自己年纪大的吗？就说哇我觉得我们那个，就是你参加工作了，你觉得哇我们那个后勤部部长什么，就是人事部那个大姐，我操好有魅力啊，他开除人的时候那个整个气场全开，我觉得我要爱上他了那种，会吗？那种财务大姐，天哪，掌管整个公司的生死，整个公司的钱包，好有魄力啊，好喜欢他。不会了吧，是不是？你们会觉得还有那个前台新来的小妹妹鲜嫩 fresh， 对吧？ 所以你们不是喜欢比自己大的或者比自己小的。你有喜欢过扫地阿姨吗？你就是喜欢那种二十几岁的年轻小姑娘小伙子而已。谢谢一滴水的若兰的飞机。所以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，你们也没有。谢谢十年淘汰忠诚孤儿办的卡。真的吗？你这个孤字后面不显示，我就猜测是个孤儿吧，那个没显示全。而且我们很多跟大家科普一下，我们有些小姑娘哈，说喜欢大叔，喜欢大叔级别的，喜欢那种成熟的有风度的男人，那也是喜欢长得帅的大叔，喜欢什么乔治克鲁尼是吧？你以为我们会喜欢赵本山吗？是吧？两个人年纪其实也差球不多，但是对吧，都是有要求的对吧。贾玲还比林志玲年轻好多呢。他是孤独患者吗？哦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，那没显示权。 sorry 刚才那个办卡的小伙子毛一夕啊。哎，这个味道真的跟可乐不一样。哎，当时我看广告说是跟可乐原版的可乐一模一样，这不是骗鬼吗？这五花肉你自己有没有喝过？那也不难喝就是了，就还可以，但是绝对跟原版不一样。对，小罗伯特唐尼呀，还有秃了顶的裘德洛呀，也是很帅的，是吗？我们依然 doable 是吗？依然可以接受。还有什么布拉德皮特呀，对吧？还有汤姆克鲁斯啊，56岁的汤姆克鲁斯正在拍《碟中谍六》是吗？很拼，很喜欢，都是喜欢这种大叔，是吗？长得帅，有经济实力，懂很多，会照顾人，是吧？其他的不行。强尼戴普我其实不是特别喜欢，因为上回不是出了一个事情，他离婚了嘛，然后那个女方指责他就是酗酒，然后是毒酗吧，是酗酒还是凶酒，酗酒，然后说他就是有暴力倾向。后来就是流出了一段视频，那个女方偷偷把那个手机放在那个房间的角落，然后就录下来了强尼戴普在那里就发酒疯的那种状态，好喝了点酒在家里砸东西怎么怎么样。然后他最后那个视频的最后一段就是他发现了这个手机正在拍，他非常恼火过来着，你在干什么，但是说英文啊，然后就把那个手机砸了，我觉得很吓人，真的。所以我对强尼戴普还是很扣分的。施瓦辛格有点过了，施瓦辛格60多了是吧？我们对于是吧大叔的定义是不能超过60岁的，太过分了。就汤姆克鲁斯这种50几岁的，我们还是吧，还有点幻想。谢谢 X 城的1996的飞机，谢谢天正建筑2008的飞机。史泰龙真的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史泰龙的女儿都很漂亮了，小贝就不错，小贝就不错。杰森斯坦森也不错。谢谢维京陈 MZ 开通的骑士，谢谢传统你岸上走的高级车技，谢谢师妹6G3G3的1000多个欲望。哎呀，不是莫小贝，讨厌。我们看下一个邮件哈。 哎，吴秀波好像其实不是特别年纪大，但是他就是他扮大叔那个扮相啊，就挺好看的，很适合他，所以他其实也不是年纪特别大那种，好像就四十岁还三十几岁忘了，我搜一下来。哎，小李子也不错嘛，嗨，小李子以前是小鲜肉啊，我靠，现在变成大叔了啊。吴秀波1968年的，是有点大叔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一封邮件后，谢谢甜甜的大叔叔的飞机。发姐你好，我是你的一枚小粉丝，今天分享一下我的故事。和女友是在高中同学，并且高中就在一起了，她是我的初恋，也是到现在唯一恋过的。她是学霸，我是学苏。学苏是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学渣吗？一般来说。谢谢鬼舞叹息的火箭，谢谢直播我只看发发发的飞机。高中毕业参加高考，女友成绩优异，去了上海某旦大学。哦，学霸，真的学霸。我成绩一般，拼死拼活勉强考上了家乡太原的某西大学。这是几本啊？我不太清楚。谢谢鬼舞叹息的伙计，鬼总大气大气。当时我真的好喜欢他，不舍得分手，从大学开始了异地生活。09年上大学，家离学校比较近，走路20分钟，以此为借口，父母每月给我500块生活费。哎，500块生活费，09年上大学的话，有点少啊。谢谢鬼舞叹息的时光火箭，山西大学一本啊，那也可以了，挺好的呀。但是舍不得女友，好想她。一般只要周末有机会，我都会去上海。周五晚上太原走，周六上午到上海，周日下午上海走，周一早晨到太原，很辛苦啊。父母给的生活费不够，就找地方打工，家教、发传单、临时促销、必胜客小时工我都做过，就是为了每月能见他2到3面。我的大学4年就是上课打工去上海。大学毕业，女友通过某企业校招留到了上海，我通过学长介绍去了北京。有了工作，经济压力小了很多，但还是保持着每月去2-3次上海的频率。谢谢鬼舞叹息的十个火箭。只不过交通工具从之前的火车硬座变成了高铁2等座和打折的飞机经济舱。这样过了半年，某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从原单位离职，进入了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。由于公司发展，有些业务上海和北京单一地方搞不定，需要两地协调，共同出人来完成。就这样，我们借着出差的名义经常可以见面。当时感觉生活真美好，小日子平平淡淡。来到2014年11月，某天女友给我打电话，和我说我们回太原吧，不在外面飘了。我当时没犹豫，第二天提出辞职，半个月交接完毕，离开北京回到了家，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生活。用在北京工作2年时间攒的钱和父母赞助的一部分买房付了首付。哦，我本来想说他是在北京买的房，那可是牛逼了，是吧？这一几年在北京买房，这首付也得几百万吧。后来看了一看，他好像是去山西太原买的房，那山西太原的房价应该还可以接受吧。他说当时的想法是5年多的辛苦换来了和女神下半生的幸福，这些年的辛苦终究是没有白费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段时间真的很快乐。幸福的生活通常都很短暂。时间到了2015年4月，4月22号晚上8点，永远忘不掉这个日子。女友很正式的和我说，5月12日我要去美国，并且已经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女友瞒着我考了托福和 GRE。 我呢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，没有吵也没有挽留。 从他上分级之后，我们到现在也再也没有过联系，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。
哦，
我知道他很优秀，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，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，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。我并没有很强的控制欲，没有禁止他交往异性朋友什么的。这么多年一直去上海，真的仅仅是想见他。现在是2017年8月4日，我还是好想他。或许哎，有点伤感。你觉得这个邮件是写的他的真实经历吗？他没有被绿啊，是通篇看下来没有被绿啊。你们不要动不动就说绿是吗？也就是说他和他女朋友高中相恋是吧，早恋啊。后来女朋友成绩太好，考上了上海的复旦大学，他成绩也挺好了，上了山西大学一本。但是呢后来两人在一起了不久，就真正的在一起了，以前一直是异地嘛。然后女友又去了美国，考了，拿到了斯坦福的 offer。 这个邮件里面说，他说我知道他很优秀，优秀到需要我去仰望，但是我也一直在努力，努力一点点的缩小与他的差距。其实我觉得呢，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更多的努力在缩小与女友之间，女友之间那个地理上的差距，好像就是在工作上的，就是社会地位上的差距，好像并没有缩小太多。你们觉得呢？这个楼主的学习成绩真的不算差了，考上山西大学一本嘛，对吧？你说成绩差，我们这边就真的不能同意。但是呢，比起复旦大学的话，确实不能比。可能就是还是追求的问题吧。一个公司也可以差距很大呀，特别是那种大公司。你想想，他说的是这个什么公司发展是吧，和女友同单位的北京公司，这说明这个公司其实挺大的。那挺大的话，就很多职位之间的差距也很大。比方说女友是高管，他是下面的业务员啊，我就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是吧，那差距也是挺大的。山西大学到底是一本还是二本？我没研究过，我看你们说是一本。谢谢注册才能看清。我觉得可能还是怎么说呢，可能这说起来有点伤人，就是说有些时候感情里面啊，你努力去对别人好，远远比不上你把自己变得更好。你看这位楼主说的都是他去上海找女朋友，这么多年好像女朋友从来没有提到过一次女朋友回山西来找他是吗，都是每个月都是他去，男的去找女的，女的都没回来找过他。感觉这份感情里面男的就是有一些些的一厢情愿，可能就是说男的要爱的多一些嘛，是吧，感情要深一些。而且其实他眼中的差距啊，也可能是他自己自尊心上的差距。有可能很多女孩并没有那么在意所谓学校上的差距，但是她自己就很特别在意这一点。 有可能真正的障碍存在于他的一些自卑里面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因为他觉得女孩子很优秀，我没他优秀，我一定要对他很好，但我有点自卑那种，会不会？谢谢归宗的十个回家。中国合伙人是什么呀？我没看过这部电影。哦，鬼总说这哥们儿不是爱，是不甘心而已，也有可能哦。就付出了很多，最后放不下，但是他好像也没有放不下吧。按他的说法是表面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现实，没有吵也没有挽留。从他上飞机后到现在，我们再也没有过联系，我不知道他的一切信息。可能他还是有点，多少有点自卑嘛。也付出了很多。哪有那么快放下了？我靠！就是他一个是觉得付出很多，有点比较自卑；二是觉得一直觉得自己不如人家，憋着一口气，就一致的嘛。所以有时候是吧？经常别人说什么老人说门当户对啊，怎么怎么，其实方方面面的。他也没有想怎么样，他就倾诉一下嘛。这个女孩子是不是出于感动而一直跟他在一起，我们也不知道，有可能。我们去看下一封邮件吧。嗨，所以有时候你知道吗，找一个比自己优秀很多的人啊，你并不是成为了一个人生赢家，你可能会在这段感情里一直很痛苦。就是有两种情况是吧，你很自卑觉得配不上他是吧，还有一种情况是他很嫌弃你，觉得你配不上他。经常有人说什么是吧，什么升职加薪迎娶白富美，好像这就是，就好像童话故事里面公主与王子永远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了，没有这种事儿是吗？就算你们结了婚是吗，婚后还要离婚呢对吧，还有数不尽的麻烦。就好像你们平时打排位是吗，跟几个傻逼室友是吗一起打，我靠真的傻逼带不动是吧，天天骂。后来换了一对很厉害的队友，你是最菜的那一个，天天挨骂是吧，你老子有屎吗，我叫你你怎么不来是吧，都说撤退了怎么还在打，你傻逼吧是吧，怎么办呢，怎么办呢，哎呀，那时候恨不恨啊，气不气，到底哪个时候更开心呢？你知道每一个优秀的学生啊，那种好学生，成绩好的学生，在刚到一个新的学校里面，比方说初中升高中，高中升大学，都会有一点那种 迷茫和困惑，或者说痛苦。因为他比方说他作为年级前十考上了这所大学，但是到了这个大学之后发现我操，全是年级前十，我在这个大学里我只能排到年级前200，哇，我那个好学生的光环没有了，大家也不对我另眼相待了，相看了，下课之后也没有人围着我问问题了，老师看我的眼神也很普通了，是吗？里面没有爱了，怎么办？还不如去个野鸡学校当山大王。作为一个可能都经历过的同学，我来跟大家说一下，是吧？在嫌弃队友傻逼和被嫌弃傻逼这两者方面，我跟你保证，绝对是被嫌弃傻逼要痛苦一万倍，真的，绝对是被嫌弃更痛苦。但是呢，这样才能得到进步嘛，是吧？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进步呀，是吧？谢谢当幸福来敲门，谢谢超超超扒皮办的卡。我就说打游戏嘛，真的呀，我以前在寝室，我靠，超牛逼的好不好？大家都说陈姐带带我，不对，发姐带带我，求求你跟我一起玩游戏吧。到了这边就变成主播，你傻逼吗？你傻屌吧，是吗？谢谢罗叔叔的高级出勤，嗨，今天刚给罗叔叔发了工资，是吧？终于见到回头钱了，哎，开心！谢谢向大长腿低头，谢谢发妈妈的办的卡，谢谢桃花村的天师帝君的两个飞机。我们去下一封邮件，发马模你好，我是一名快递员，我喜欢上了负责片区小区里的一个女孩子，在小区保安那边打听，听说她是个同性恋，我还应该尝试追求吗？谢谢炎炎夏日好凉快，谢谢 YF88003。 她经营一个淘宝店，经常需要发件儿，发件儿慢慢就熟了，她人很漂亮，短发，学历好像也比较高，30岁左右。我是大专学历，不好看也不高，29岁。虽然工作很努力，但是底薪加提成，收入也只是有9000元左右。哎，我操，扎心了！这句话一说下来，是吧？大家都要哭了。什么？快递员，大专学历，收入9000块？我也想去当快递。快递员，快递员学那个收入有9000了吗？这么高吗？我靠！我们还当什么主播吧？我跟你们讲，绝大多数主播的月收入肯定没有这位快递小哥高，真的是很累，当然累啊！挣钱谁不累啊？不累的挣钱方法都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想又不累又想挣钱，那你就犯法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挣钱不累呀？有些累还挣不掉钱呢。我们接着往下念啊。有一次赶着发货，有好多没来得及打包，我花半小时和他一起封箱填运单。至此之后，每次我去取件，他都给我准备水、零食什么的，而且看到我都很开心，我就觉得他一定也对我有好感。 最近天气热，他觉得快递员太辛苦，每次发货都背着大编织袋来我们集运点，离他家2000米左右，让我不要往他们小区跑了。他们小区寄件的人很少。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善良又很可爱的姑娘，不像其他女生那么娇滴滴的，什么都做不好。我对她越来越在意。谢谢田野的飞机，谢谢炭烧雪梨茶。啊？我看见刚才有人弹幕说什么？我不累吗 ？Excuse me？我哪里不累？天天直播完就累趴在地毯上。我靠，你们可能真的不知道做一个这个级别的主播需要付出什么。哎呀，谢谢每天早上的陈一发的。我们接着看一下这个，就说，然后上个礼拜我送件给他，前一天买了百合，准备表白的，到小区后太紧张了，所以就想找保安聊聊，聊着聊着就说起他来，保安神秘莫测的对我说他是同性恋，和女朋友住在这儿都3年了。啊，现在的保安都消息这么灵通了吗？好可怕。工作日上班下班都会送女朋友，女朋友出差什么的也会送，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还有招手微笑。蹦蹦是什么意思啊？送上车或者蹦蹦时候，哦，三轮车是不是三轮车的意思啊？就送上叫白班车吗？就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家乡说那种三轮车，我们叫做掰掰车，哦，就是那种，哦，我一下子还没读懂，我脑子都是白的，整个人不知道怎么办了。后来我在他小区附近观察了一下，果然看到他女朋友，平时他们在一起时我都已经回公司理件了，所以一直不知道他家里还有个人，的确不像普通的朋友状态，很像恋人。可耻的是我还觉得他们挺般配的，打算放弃又很不甘心。阿某某，我应该试试吗？还是换个片儿去工作呢？祝发某某永远健康漂亮，一切顺利。逍遥，没有电脑，手机打字没有办法好好排版，如果看着很混乱的话见谅。平时工作太晚也没有办法守着直播，如果方便的话麻烦罗叔叔帮忙录一下，每一期都会看的，非常感谢。哎呀，谢谢胖胖的怪叔叔的歌曲之情。你们这些人真的是活在梦里。如果人家真的是拉拉是吧，你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放弃而是双飞，真的是道德沦丧啊！人家不喜欢你们这些臭男人，别想了。人性缺失。没有用的。在我看来，一个女孩子只要弯了基本上就回不来了。谢谢剑木的飞机，谢谢旧城清风的飞机。哎呀，其实我看了这个邮件还是有点感触，是吗？原来是快递小哥的心理活动这么丰富吗？以后我不敢发快递了，是吧？我对人也很 nice， 就是很亲切那种，也是漂亮短发，学历好像比较高，18岁左右。万一下回我要发个快递，人家拿了束花来怎么办呢？ 我平时遇到的都是面无表情，快递给我说陈小姐签字，完了。我决定以后就是为了防止不必要的麻烦，我戴着口罩去收快递。真的吗？我现在都是那种，就是别人送东西来，我就说放在门口，然后再从猫眼里面看没人了，然后我就开门去把它拿过来，就不亲自接待了。安全第一，安全第一。不化妆就好了，那不行，天生丽质难自弃。就是平时看那个快递小哥都很严肃，就是一脸麻木那种，因为毕竟天气也很热嘛，是吗？就是送件挺辛苦的，就没想到他们在面无表情之下面心理活动还是很丰富的，就那种啊，这个姑娘还挺漂亮的，一脸的麻木，没想到哎，想挺多的啊，真是有血有肉的快递小哥，大家要小心啊。Oh my face away。 至于这个楼主，这个发邮件的小伙子所提到的问题，我觉得基本就可以说放弃了吧，直接放弃了吧。平时你们想想，你们追一个普通女孩子都很难，更别说还要追女同性恋，你又不是金城武，是吗？我觉得真的不要给自己出这么难的题了吧，是吧？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玩家，就不要没事选炼狱难度，是吗？不要挑战自我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这样就大家其实就是青春还是很宝贵的，不要浪费在不可能的事上。哦，有些人说不试试怎么知道，那你去试吧，言尽于此，去吧去吧去吧，等你的好消息哟。嗯，而且怎么说呢，我个人认为啊，就是这个小哥千万不要去表白。第一，表白没有结果，因为人家是可能是个蕾丝边，是吧？第二，如果你表白了之后人家拒绝了你，你这个生意基本上就不要做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女孩子拒绝了一个男孩子的表白，她还敢不敢每天跟他一起在他家里工作？就你去他家里取件打包东西，还给你水喝，是吗？如果他都拒绝你的表白了，他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接待你？他肯定怕你有想法呀，是不是？你连这个收入都要失去。其实那个快递员的收入很多是来自于那种取件，你知道，这派件啊是没有分成的，但是取件有，比方说一单可能一两块，看你地区看怎么谈了。你要是表白失败，你肯定做不了他的生意了。何必呢，对吧？你如果是顺丰的，是吧？你表白之后他就换圆通了，是吧？你如果是圆通的，你表白之后他就换申通了，对吧？百害而无一利啊，